商品品牌体现了商品种种的品质与特征，它是能够帮助企业和商品在市场上争取到合理身份和恰当位置的一种资质。借助客户对品牌的印象，企业能够有效地刺激销售，最大量地占领市场份额，当然也就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为此，企业家们往往把自己所生产的商品的品牌视作企业的至宝。曾几何时，温州的不少商人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利润、争夺市场，曾经偷工减料，生产出成千上万的假冒伪劣商品。尤其是皮鞋行业，不少消费者吃过温州开口牌、断底牌的皮鞋的亏。低劣的产品质量伤害了消费者的心，也使生产这些伪劣产品的企业品尝了市场萎缩的后果。经历了商业投资初期阶段的优胜劣汰、搏杀整合之后，温州商人也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品牌效益问题。凭着敏锐的商业感觉，温州商人意识到，自己靠着千辛万苦的创业，靠着挖空心思的经营，打造出了优质产品。但一个令温州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温州商人批发上百上千套服装所带来的收益，还抵不上一套国际名牌西装零售所带来的回报。这正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善于思考的温州商人总结出，在保质保量的基础上，只有走品牌之路，不断强化消费者心目当中对自己所创的品牌的印象，生意才能够长盛不衰。如何发展有市场潜力的品牌呢？王振涛觉得应该首先从企业本身的上规模、上档次来入手。有了强大的基础设施，才能够打造强大的品牌优势，才能够在纷繁多变的商海当中站住脚跟。恰恰是扩大生产规模这一追求，促使王振涛在经营理念上面上了一个新台阶。当时因为受到资金限制，王振涛采取了股份合作制的形式，说服亲友以及一些相熟的温州小企业主联合投资，共同创建了新的企业。这一企业形式为打造产品品牌备足了后劲儿，开辟了道路。当年生产出的质优款新的皮鞋，在市场上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声誉，也为新生的企业创造了1130万元的产值。尝到了扩大规模、企业上档次、增大技术含量的甜头的王振涛，1992年再次扩建了厂房，一年之后又与外商合资建立了奥康鞋业有限公司。同年，该厂便获得了浙江省工业企业最佳经济效益第一名的好成绩。1995年，雄心勃勃的王振涛又联合十多家中小企业，组成了集团公司，成了名副其实的国内皮鞋领军人物。1997年，该集团产值高达 1.8 亿元，企业拥有2000多名员工，下属分支机构20多家。并且荣膺为国家级无区域性大型集团公司。借着企业进步发展的良好势头，王振涛专程赴意大利考察取经。世界著名鞋业王国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手段，更加坚定了王振涛开拓进取的信心。正是由于这种信心作用力，1999年底，一座占地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达4.5万平方米的具有现代化整套制鞋先进设备的厂房投入使用，奥康鞋业至此已经在国内国际上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品牌。不仅是在制鞋行业，在商战硝烟浓烈的当今的温州，其他行业的商人对企业产品的质量和品牌知名度的提升也都有了非常清醒的认识。服装生产是温州的传统行业，大大小小的服装生产厂达到2000多家，这其中有200家的年产量都能达到5万套，仅产值过亿元的企业就有8家之多。2002年度，温州服装业的龙头老大庄吉报喜鸟的销售收入分别达到3.5亿和4亿元。在温州这个弹丸之地，竟然会有3000个服装品牌的商标注册， 这其中在全国名声响当当的有将近30个，可见温州人的产品品牌意识已经和先前有着天壤之别。创造名牌，参与竞争，天堑雄关只此一路。中国既然已经和国际市场对接，就必须要和世界经济强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进行经济贸易竞争。正是由于温州商人比较早的觉醒，认识到了品牌时代的到来，才有了重视品牌商标的可贵之举，在这一方面为内地企业做出了榜样。周大虎就是较早的一个有着商标和品牌意识的温州商人，他的大虎打火机出产的虎牌打火机一诞生，就立即到工商部门申请注册了商标，创造了中国打火机行业的第一品牌。温州服装行业的庄吉、报喜鸟、法派等等产品，无不在诞生之日就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做出在国内外市场开拓与保护自身企业品牌的正确姿态。好名字带来的好彩头，让精明的温州商人受益颇丰。有了好名字，接下来温州商人又展开了更为猛烈的品牌宣传策划活动。从1996年开始，庄吉集团支出的广告费用高达6000多万元。除了在央视的几个频道及香港凤凰卫视滚动播出饮品广告，还以路牌广告、报刊媒体、灯箱等多途径的广告形式，组成多层面的广告宣传攻势，反复冲击人们的视觉。品牌战略实实在在的让温州商人看到了巨大的收益。温州服装业的另一品牌报喜鸟的运作方式也和庄吉相媲美。报喜鸟服饰以中高档产品作为目标，服饰的销售对象多为小资阶层或中产阶层。由于这些人在各种服装会展和活动中出没频繁，所以报喜鸟的宣传便有的放矢在这些服装博览会上集中。从1997年开始，报喜鸟就开始参加各种专业服饰展览会，并独家举办颇有水准的流行趋势与时尚的发布会。在博览会上，报喜鸟花钱颇有大帅的风度，除在1998年北京举办的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上一展风采之外，1999年在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上更加活跃，投入资金300万元组织时装表演达150多人次。2002年5月份在中国国际服装文化节之前先期出动，先后在北京、上海、武汉等地举办了8场时尚秀。除了参加该届博览会，还不惜投入大笔广告费进行轰炸式的宣传，使得报喜鸟就飞进了千家万户。以体育活动作为桥梁宣传品牌，温州商人的用心可谓良苦而又不乏技巧。为了使品牌家喻户晓，温州人不惜使出浑身解数，以18般武艺打造着自己的宣传平台。虎牌打火机创始人周大虎也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人物。早在中国足球队冲击世界杯时，他曾经将4万只虎牌打火机空运日本，作为给2002年世界杯日本赛区的赠礼。当看台上欢声雷动，人们为体育健儿摇旗呐喊之时，也了解到了来自中国的虎牌打火机的品质优越，知道它比日本名牌的打火机还要质优价廉。无独有偶，以生产保健品闻名的温州科技型股份企业纳加斯也走上了一条和体育联姻的品牌宣传路子。2002年5月份，纳加斯的动力一号蒸汽清洗机正式投放市场，这个时候正是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在汉城和东京同时举行。为了不错过这一品牌宣传良机，纳加斯不惜斥资3700万元赶赴京城，与央视体育频道栏目体育新闻合作，做出了动力一号的广告，借势声势，推波助澜，起到了非同凡响的广告效果。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大做品牌广告的温州企业还有美特斯邦威，这个公司品牌产品的市场定位是15到35岁的年轻人，原因是这一群体青春张扬，活力四射。这群人看电视时也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央视体育频道上。 早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美特斯邦威制衣公司的老板周成建就力邀青春魅力无限的香港歌星郭富城为他担任形象代言人，频频亮相于体育频道的天下足球和 NBA 赛场。粗犷不乏俊秀的郭富城让人感觉到健康形象的魅力，很好地体现了美特斯邦威公司不走寻常路的企业精神。
温州人的生意经，毋庸置疑，名牌是企业家智慧、毅力和辛勤劳动的结晶。温州商人的创牌之路艰难而又坎坷，但是他们毕竟赢得了更多的成功。
适应消费者的要求，我们才能够生存，才能够赚钱。浙江温州商城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徐林是这样说的，他在杭州边上的富阳农民城里建了一座温州商城，从设计施工到产业规划，每天都想怎么才能够适合杭州人、富阳人的要求，适应当地经济特点和发展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发认识到高新技术对生产力的巨大推动作用。身处商品经济漩涡中的温州人在这一方面从不落伍，总是能够超前的把注意力迅速转移到先进的模仿和引进方面。当然，由于商品经济的特殊性，先进企业的先进技术绝不会轻易拱手相让，但温州人自有智取的高招。温州有个同在机械制造行业闯荡的大龙机器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一开始也只是一个小厂，技术条件相对落后，因而企业始终都处于勉强维持状态。大龙机器有限公司一开始只以生产简单的手工制鞋器械为主，生产工艺落后，只能够供应本地家庭制鞋作坊来使用。但是随着温州制鞋业技术的进步，该厂的产品虽然几经换代更新，在市场上的份额却日益缩小。为了取得技术上的真正进步，求得企业的生存发展，大龙机器主动出击，向外商靠拢，以替人作嫁的方式谋求技术上跨台阶的机会。大龙公司最初找到的师傅是台湾的鞋机生产商易宏公司，对方一开始对大龙公司要求比较苛刻，只将部分配件生产放到大龙公司，利润的比例分配也不够大方。大龙公司本着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态度来尽力的合作，将合作的重心放到全力以赴学习鞋机生产技术、设计技术，还有关键的生产工艺和摸索市场需求规律等等方面。果然，此后经过两年时间的修炼，大龙公司的翅膀就长硬了，便自然终止了和易宏公司的合作。此时大龙公司已经具备了研制生产能力，他所设计的鞋机性能稳定，操作简便，在质量上与台产名牌不相上下，而价格却实在是低廉得多，因而当小批量的推向市场试销时，因其质优价廉，首批上市就被抢购一空，而公司接着又收到了大量的订单，大龙公司由此就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鞋技术、制鞋工艺首推意大利，因而与具有皮鞋王国之称的意大利先进企业合作成为大龙公司第一步的目标。通过多种渠道，意大利的沙巴公司成为大龙公司的合作伙伴，一方向大龙公司提供了具有国际水平的鞋机图纸，而大龙公司则负责鞋机的生产和销售。这个条件比起和易宏公司的合作来说，显然是要大方的多了。借助这一条件，大龙公司更加信心十足，制定出了进入世界一流鞋机生产商的日程表。早年成都有一家温州人所开设的专事皮货批发的商店，成都有皮鞋皮衣生产传统，这个店在这里因为有一批比较固定的私营制鞋的客户群，刚来成都时，这个温州人的店铺规模小的是有些寒酸，但是服务真诚，价格也便宜。 有个成都老板是这个店的忠实客户，最初进货是靠骑自行车进几千元的皮革捆在后架上。一年之后，这家温州皮革店店面有所扩大，那个成都老板也有所发展，进货换成了摩托车，但所进的货并没有涨。又过了两年，温州皮革店由小店铺扩大成了批发商场，那个成都老板又开了部小汽车，所进的货额却没有明显增长。温州皮革店主难免会有些奇怪，忍不住问成都老板，哎，这几年过去了，你怎么总是进这么一点货？是生意做得不好吗？那个成都老板只说，哎，厂里的生产能力就这么大。这温州老板有些不解，这么多年你应该赚了不少钱啊，厂里的规模怎么就大不起来呢？成都老板笑道，你也没见我换了摩托又换了汽车吗？老实给你讲，上个月啊，我刚换了套新房，花了20多万，厂里的事儿过得去就行了。你的生意越做越红火，不买车不买房，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呀？温州老板笑而不答。过了两年，成都的皮鞋市场出现了萎缩，当地的皮鞋因为工艺落后加上低档，逐渐就没有了销路。那名成都鞋厂老板只好关门大吉。有一次他去温州出差，认出那家装备有意大利生产线的鞋厂总裁，就是当年在成都卖皮货的温州客，老客户老熟识，两人见面分外高兴。温州老板热情地款待了这个成都客，领着他参观了自己的工厂。当年你问我挣那么多钱到底干什么，如今你看看，我挣的钱已经变成了这座大工厂了。这家鞋厂在温州虽然并不算大，但是厂房设备却属于一流。巨大的成就令这个成都客非常的吃惊，他从心里敬佩起这个温州人，同时敬佩起所有的温州人。温州人以其言行展现了温州的精华，各尽所能，适者生存。一位走出温州的温州人郑先生说，温州的一切只需要一个解释，实用或者叫功利。他们不空谈，不幻想，也不怨天尤人，国家投资少就自己建设，没有资源就搞眼镜、打火机、纽扣等玩意儿，科研教育水平低就开手工、半手工的工厂。总之，要干事业就要改变现状，要挣钱就得面对现实，干实实在在的事情。
温州人的生意经。温州人以自己的实践向世人显示出了温州人精神的实质，适者生存。
温州人赶走天下，全球的许多地方都有做生意的温州人，这谁都知道。但温州的男人有多节约精明算计啊，温州的人他的饭菜里只有盐，最多也就是放一点酱油，奢华一点就是有点味精和老酒。在他们的传统的骨子里就是这样的，在身上带了一个手机的同时，绝对不会忘带一个小灵通。老一代的温州人是一代什么都会干的人，在家是工人，在外面就是老板。20世纪90年代中期，明乐公司向日本一个厂商订购了一批食品机械，日方开价每台是150美元，这一报价与明乐公司所掌握的国际市场价格基本接近。明乐公司提出能否再优惠一点，日方想了片刻，提出可以降到145美元，并且声明这是最低价，不能再少了，否则将无法达成协议。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明乐公司坚持再降到140美元，日方当然不答应，谈判就陷入了僵局，双方争执不下。这个时候明乐公司反而不着急，还表现得神神秘秘，日方以为明乐公司正在和欧美厂商联系，于是就同意以140美元成交。明乐公司出战告捷，但谈判并没有就此结束，明乐又提出了能否通过增加购进数量而在价格上进一步优惠。又一个难题摆在对方面前， 日方反复地比较了计算成本、费用、利益，最终同意在购货数量从1000台增加到2000台的基础上，以每台135美元优惠价成交。明乐公司还是不甘心，在接下来的谈判当中，明乐公司经过察言观色，发现对方倾向于用日元成交，于是他们立即表明态度，希望最好用美元成交。如果对方坚持用日元成交的话，那只能够按当时的汇率把美元折算成日元，因为当时美元有下跌趋势，日方对此表示同意。接着明乐公司又提出希望能够把原来的条款做一些改动，也就是明乐负责租船订舱和办理投保业务，运输保险费另行计算，这样的话又可以降低运输费用。对此日方没有表示异议。最后明乐公司表示请日方考虑把原来的即期信用证改为建票之后四个月付款的远期信用证，日方又开始露出为难的情绪，表示对这个问题没有再讨价还价的余地了。对此明乐公司开诚布公地向对方分析了自己所面临的一系列的困难，为使本项交易最终能够顺利成交，日方又再一次地做出了一些让步，同意改为建票之后两个月付款的远期信用证。成交后明乐公司核算下来，这个食品机械实际进口成本还不足130美元。商业谈判中，明乐公司表现出了温州人的精明与才干，他们先让日方自己减价，等到日方打出最低价的旗号之后再还价，在价格上还得差不多时，再从运输、保险、结算货币、支付方式上下手，终于把150美元的报价降到了130美元以下。